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平安。今天我想从旧约圣经的雅各书与大家分享雅各书中爱的祷告，这是有关爱，也是有关祷告的一个主题分享。雅各书是我们平常不太听到的一卷书，但是它非常重要。其中有关爱情这个主题，有关爱的主题，也是我们很少思想的。我特别想从雅各书与大家分享爱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我相信会触动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的婚姻家庭，还有教会。我也相信通过这个祷告的分享，将再次眺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与主的关系，我们的灵命的晋升，我们灵命的渴慕、追求、重建，这都是非常重要，这也是在雅各书里面向我们彰显的。那开始分享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雅各书的背景。雅各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，这首诗歌的标题叫《雅各书》，是因为它的意思是歌中之歌，最美的歌曲，《Song of Songs》在所有的诗歌当中，它是最美的，所以被称为雅歌。这是比较文雅的分享。它的主题是神圣之爱，圣爱，爱这个词在雅各书里面出现了十几次，而且是旧约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一卷书。圣爱也是生命之爱、婚姻之爱、男女相爱。雅各书的地位就是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呢，是处于智慧书里面，诗歌智慧书。那这五卷智慧书呢，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跟雅各书。那我们知道，约伯记是有关苦难的一卷书。苦难最终的意义是什么？诗篇是敬拜赞美，箴言是有关人生的哲理，有关人生的智慧，也是所罗门王写的。传道书乃是讲人生的意义。从前四卷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约伯记的苦难，传道书的虚空，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？当然，我们可以从诗篇跟箴言里面看到很多的亮光，但是雅各书作为智慧书的最后一卷，它所彰显的不仅仅是这卷书本身的意义，而是给约伯记传道书一个大总结，也就是神圣之爱、立约之爱。这种爱是崇高的，是亲密的，追求的，也是挑战的，令人失望的，也是重建的、医治的、修复的。我觉得在如今的后现代，尤其是 AI 时代，雅各书这种崇高的爱、神圣的爱、永不改变的爱，对当今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儿女，有非常重要的医治安慰的作用。现在我想讲一下雅各书的解经方式。雅各书的解经方式当然有直接的，有灵异的，也有预表的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都知道旧约是新约的预表。就有很多的历史人物，乃是基督的预表。以色列这个群体，乃是教会的预表。在这个预表的背景下，我们来看这个解经，就非常的清楚。首先呢，预表乃是历史当中啊一个真实的事件时期，或者历史当中一个真实的人物，这是预表要指向的。比如讲旧约圣经当中，约瑟这个人，他的经历，他最终的高升，都预表了主耶稣，预表了基督。大卫这位王也预表了耶稣基督。所罗门王是雅各书的中心人物。实际上从预表来讲，他也预表了基督。他是一位 非常非常尊贵的王，在他时期有极其繁盛的和平。我觉得从月表来看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所罗门王在雅各书里面的双重身份，他既是王，他也是一位牧羊人。当然，有关所罗门王作为牧羊人的身份呢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，历史上有许多的解释。所罗门王与牧羊人这双重身份呢，在他身上同时彰显出来。那同时，这个爱情故事呢，是彰显了所罗门王与舒拉密女。舒拉密是一个女子的统称，童女的统称，在6章13节里面有特别讲到舒拉密女，这是所罗门王对女子、对童女的一个称呼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雅各书当中的主要的元素啊，它的文学词汇的主要的特点。这里面呢，我给大家列了一些让我们能够立刻看出来的闪光词，比如讲君王、牧羊人、良人、心腹。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想到，主耶稣是君王，他也是牧羊人，他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教会是他的心腹，膏油末药香气，这都是非常尊贵，也非常崇高的关系的比喻，身份的比喻，还有宴席。内室，香柏木、香柏树、葡萄园，在旧约时代，神把以色列这个被拣选的民族称为他的葡萄园，称为葡萄树。所罗门的圣殿是用极其贵重的香柏木所建造的，是黎巴嫩特别运来的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还有耶和华的烈焰等等，这些表达都真实的预表了神与人、神与以色列、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的、不可分离的，而且是盟约的关系，盟约的关系。雅各书中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祈求。我的良人呢，求你快来。这个祈求祷告与启示录最后教会的祷告遥相呼应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下这段爱情故事，是所罗门王作为王与牧羊人的身份。与一位童女舒拉密女，舒拉密女是在6章13节里面讲到的。舒拉密女乃是对童女的一个统称、总称。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，充满了曲折、分离、重聚。我们也看到，舒拉密女原来也是放羊的，从第一章他们的相识。追求相爱，后来分离，因为他是王嘛，有的是要离开，然后又以牧羊人的身份回来，最终彰显了他真实的身份。在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章中，这位舒拉密女从一位放羊之女，身份地位卑贱的女子童女上升。那么这卷书的特征呢？有三个主角在轮流的出现，一位就是新郎，另一位就是新娘，再一位，再一群啊，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。他们是以互相的回应、互相的歌唱、互相的对歌来表达这段关系的，因此我们可以。常常看到舒拉密女 与这群耶路撒冷的女子的对话，女子与她的对话，有点像我们婚礼中的伴娘啊，是一群伴娘，是非常有意思的对话互动。这是第一章，我给大家选的第一段经文，祷告的经文，1章2到4节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。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这里他就是所罗门王，这位王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就是皇宫里面的内室。你就是，也是指王，王的爱情，王的膏油，王的名，你的爱情，你的膏油，你的名，众童女就是耶路撒冷的众童女。我就是新娘，新娘，良人。这里。有一个互动，王，我就是新娘，还有我们就是耶路撒冷的众童女。王带了他的新娘进入了皇宫的内室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的众童女呢，就因王欢喜快乐，也称赞王的爱情。我再来读一遍。请大家体验一下其中的意义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。你的爱情。当我们阅读、开始思想、默想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安静，进入经文的场景。我们要注意的听。我们要感受这段经文对我们的触动，有哪些词汇特别触动、特别闪耀、特别亮眼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应该多读几遍，应该多读几遍。刚才我已经读了2遍，对我来讲，已经有一些词汇吸引、触动了我。现在我再来读一遍，请大家带着开放的、寻求、渴慕的、进入的心来聆听、来看这段经文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。所以，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雅各书1章2到4节。我想与大家分享几处的特别的意义、闪光点。这也是之前在祷告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家的一些回应。首先，亲嘴，王用口与我亲嘴，这是非常亲密的举动，这是爱的表达。为什么与我亲嘴呢？因为你的爱情，就是王的爱情，比酒更美。在远东时代，在当时的时代，酒。时间越长越美，味道越好，酒是酿出来的。 最美的酒都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酿出来的。那这里的爱情呢，不是一夜之间，不是激情，不是很快一闪即逝的爱情，它比酒更美，乃是比喻这个爱情是非常长久的，非常持续的，时间越长越美。这里特别会联想到我们夫妻的关系，可能我们觉得老夫老妻了，可能彼此越来越没感情，没有感觉了，可能令我们的爱情会失望，感觉走到头，走不下去。这里的让我们看到，你的爱情就是王的爱情，比酒更美，也就是超过时间的，比最浓、最美的酒更美，也是超时间的意思。其次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这是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。我们之所以被爱所吸引，我们之所以能够信神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，乃是被爱吸引。有人分享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快跑跟随，是因为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如果这种爱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不会吸引。我们之所以可以回应，我们被吸引，乃是爱首先在我们心里抓住了我们，触动了我。这是我给大家预备的一段祷文，乃是吸引的祷告。神啊，愿你的爱吸引我们，愿你的名，愿你名的香气吸引我们，愿你的恩高加力于我们。让我们快跑跟随你，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吸引，快跑跟随你。这是我的一个祷告，被爱所吸引的祷告。我们看第二节经文，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。这里面有个关键字，就是正。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纳达香膏就发出了香味。显然，这位良人，这位心腹，他是带着纳达香膏来到王的面前的，他是有预备的，他是准备好的。那么，纳达香膏实际上是最好的香膏，最有价值的香膏。这让我特别联想到耶稣在世的时候。有一个妇人带了一罐的香膏来到他面前，打碎了那个玉瓶啊，里面的香膏就流出来了，然后抹在耶稣的头上。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是不是联想到新约时代这样的女人用香膏来膏抹耶稣的事情啊？我们如何以我们的尊贵，我们最好来荣耀我们的王呢？这是我的祷告，活祭回应的祷告。神啊，既然我们靠主恩典可以来到父面前亲近。愿我们的生命能散发出馨香的气味，蒙父神的悦纳。下段经文在2章3到5节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带我入宴宴所。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，求你们给我葡萄干，增补我力；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，因我似爱成病。 我再读一遍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带我入宴宴所，以爱为起，在我以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，增补我力；给我苹果，畅快我心。因我似爱成病。这位王带心腹进入了宴席宴宴所，就是最丰盛的一个庆典。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，这是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。他带我进入宴宴所，以爱为旗，在我以上。这里强调的不是吃的，乃是爱，是爱的丰盛的宴席。可能他们后来又分离了，王又离开了，所以呢，这位童女就思爱成病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就邀请求耶路撒冷的众童女给他葡萄干，给他苹果，使他的力量，使他的心再次恢复起来。这是我的祷告，爱中得力的祷告。神啊，感谢您以基督的生命来吸引我，坚固我，加力量给我，给我们。使我们被基督的爱所保足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缺乏的时候，能够从基督的爱重新得力。这是我重新得力的祷告，一个蒙过神恩，如今继续需要恩典之力的祷告。下面一段经文在2章16到17节。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在比特山上。这是很不同的一个转景啊，原来是在王宫里面，对吧？进入内室，在王面前坐席。在第二章，这位王他的身份转为牧羊人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百合花是当时最漂亮、最好的花，百花之花。但是呢，他又离开他了，离开他的心腹了。那心腹就祈求祷告，等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。这是他的一个祈求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就是非常快，很快的回来。他等不及了，真的等不及。那我们知道，小鹿跟羚羊是非常快的，有的时候豹子都追不上了。我再读一遍，请大家注意听，看有什么闪光的词汇触动。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这是我的祷告。牧羊的祷告，神啊，愿我常常被主耶稣大牧人所引领，每天被主的溪水、青草所满足，离弃自我的满足享受，专心跟随主。下面一段经文在第3章1到2节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我寻找他，却寻不见。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我寻找他， 却寻不见。这里进入了他们关系之间的一个黑暗期，一个挑战期，分离期。新娘找不见她所爱的人了，而且是在夜间。躺卧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开始寻找他心所爱的。在床上怎么寻找？是不是睡了一半他走了？或者床有什么特别的预表？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要起来，在城里面，在街市上，宽阔处，他以为所爱的到外面去了。”然后他就去找，但是没有找见。我相信，在我们的人生的低谷期、黑暗期，我们不想寻求神的时候，我们不渴慕神的时候，甚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对我来讲，我刷过手机，甚至刷到4、5点的。都有，一刷就停不下来。那个时候，我躺卧在床上，我寻找我心所爱的，不是我真正所爱的，我应该爱的。我在刷，或者我可以讲，半夜刷屏的可能有90%以上，都不是我们真正应该寻求的。以前我分享这个时候，就有人点头回应。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经历，尤其是在半夜追剧刷屏的时候，都不是我们应该真正寻求的，我们心真正应该渴慕的。那我们真正渴慕的在哪里呢？那应该放下我们心里所爱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放下我们的手机，放下所刷的东西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到外面去。在宽阔处去寻找我们真正应该爱的，但是还是寻不见。也有弟兄姐妹分享：“哎呀，老夫老妻了，躺在旁边好像也没有看见一样，我们自己还在刷屏。”或者躺在旁边，我们要起来跑到外面去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我想，男生、女生、丈夫、妻子都一样。我不知道男生晚上起来。太太睡觉的时候，可能在炒股，可能在打游戏。女生，我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反正我们做的跟彼此没关，无关。如果在看见的人这么亲密的关系，这么真实的关系当中，我们都不能把爱投影在对方，那么对于看不见的神，有多么的远离呢？大家讲是不是？对我们看见的人都不能，都不能那样的去爱，对看不见的神，我们如何更爱呢？所以讲来讲去，从躺在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吧，不管是我们的配偶，还是我们的亲人儿女，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，先爱他们。不爱我们身边看得见的人，岂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大家说对吗？这是我的一个寻求神的祷告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见属灵的黑暗期，软弱、无奈。神啊，很多时候我觉得离您很远，想寻求但没有能力，也没有结果。求您赐恩，让我在最黑暗的时候，能够重新寻见基督的真光，归向基督的真光。这是我的一个祷告。我也相信大家也有自己属灵的黑暗期、属灵的软弱、人际关系的不和，甚至分离、失去亲密关系。我们需要重建，我们需要从这样的祷告开始。愿神祝福大家。下面一段经文是在第4章16节：“北风啊，兴起！”南风啊，吹来， 吹在我的院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北风啊，兴起，南风啊，吹来，吹在我的院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这是心腹的一个深深的祷告。也许他在寻求、寻找，没有寻见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开始祷告。这里有几个闪光点，大家应该也看到了。它需要风，它需要香气，然后它就要等候了。它要预备好迎接它的良人。我再读一遍。北风啊，兴起，南风啊，吹来，吹在我的院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院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当然，有人分享，北风、南风也代表圣灵的风，因为是圣灵的风，所以吹入我们生命中才可以发出香气，吹入我的院内。才可以香气发出来，我觉得有道理。但另外，我也觉得我们里面要有香气，即使神动工，神在吹，但是我们里面没有香气，那也吹不出什么来。我觉得这里是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完全的结合。如果风代表神的圣灵的工作，其中的香气，院内的香气是我们的责任。风跟香气合起来，才可以产生结果，良人才会有可能进入，才可以结出果子来，才有果子的香味，对吗？大家看到祷告是什么？爱的祷告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祷告，我把它称为“只欠东风”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的祷告。神啊，如果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一切所作所为都没有真正意义，也偏离了真正的生命，也没有真正的香气果实。愿我们把基督放在第一位，预备他随时的降临到来。下面一段经文是五章一节，雅各书五章一节：“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”我再读一遍：“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。”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啊，这里真令人兴奋！心腹的祷告祈求得到了实现，他的良人来了。他院中的香气是什么呢？这里都是用最好的。最佳的佳品、上品，没药、香料，这都是在圣殿里面祭司所用的。蜂房蜂蜜最甜的，酒和奶最珍贵的，这都是心腹为良人所预备的，他所等候的。也是风所吹出来的香气。 在前面的祷告当中，他祈求北风、南风吹进他的院中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这里，新郎讲：“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芬芳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”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为主所预备的最佳的、最好的，就是他的。我们的愿、我们的果实、我们的香气，也都是他的。我们一切所事所有，都是为主，也都是主的。这是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。我的缘也是他的缘。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主的，这是我的一个感恩同在的祷告。神啊，感谢天父的信实、恩惠、怜悯，常常运用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对祷告更加有信心、有盼望，也更加预备自己的生命、我们的心，迎接主的来临。下面一段经文在第六章2到3节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院中，到香花起，在院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我属我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起，在院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前面讲到，良人进入心腹的院中，采了他的没药。跟香料，吃了的蜂房跟蜂蜜。这里，良人再次下入自己的园中，这是心腹自己讲，前面是他的良人说的，产生了一个互相的对应。他非常的高兴，他非常的兴奋，他来到自己的院中啊。到香花旗，就是一条一条的，一梗，田里那种梗，有很多的花，一排一排的。然后在里面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对我特别触动的，乃是"群羊"二字。虽然这里是。这位心腹，他与他的良人的互动，他们的相爱，但是在心腹的园中，他的花园，他的家园中，有百合花，有香花旗，而且他的良人在里面牧放群羊，有很多的羊，也就是那些童女。这不仅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爱情关系，还有众童女的关系，也预表基督与教会既是个人的，也是集体的生命的关系。我们都有自己的香花旗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园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百合花，但是这些都要为主所用，主要用我们的园。用我们的花来牧养他的群羊，阿门。你愿意吗？这是我的祷告，同行委身的祷告。神啊，感谢您在 生命的各种处境中赐下经历，让我们知道主的同在、保守与牧养，不但是我们个人，而且教会群体。也愿我们不断委身于主，让我们的生命为主所用。阿门。下面一段经文在第七章10到13节。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。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蜂茄放枪。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心腹再次表达了与他的良人这种互相爱慕、恋慕的关系，炙热的爱。前面讲到良人下到他的园里。这里讲到，他们要出去，往田间去，在村庄在外面住宿，而且他们要看外面的葡萄园、外面的石榴、外面的果园有没有开花，有没有成熟。蜂茄乃是一种催情的植物，也有麻醉。药品的作用，这里在表达他们爱情的催化剂，乃是在增加他们的爱情，提升他们的爱情。无论如何，最终心腹在这里说，在我们的门内，在他们两人的门内，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外面怎么样，田间村庄怎么样，有葡萄园果园怎么样，开不开花，结不结果，在我们自己的门内，我们还有各样的成熟的果子，佳美的果子。不管外面的果实如何，有多少，有多美，有多佳美，心腹为他的良人。在门内，在里面存留了最好的、最佳的。最后一句话特别触动我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在外面看了一圈回来，还是要看他自己给良人所存留的。今天我觉得，在我们的奉献当中，我们在主的眼里面都是独特的。你想，整个世界万物都属主，对他来讲有什么惊奇吗？有什么吃惊吗？有什么更能够吸引他的吗？但是，他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向他展现、彰显什么，而给他的惊喜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在外是别人的，也不是我们可以令他羡慕的、令他惊奇的。只有在内的，在我们自己门内的，主在我们里面共同做成的圣功。是荣耀他的，是为他存留到永远的。感谢主，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。这是我不为自己存留的祷告。神啊，我们为自己保留的太多，为神、为主、为教会、为弟兄姐妹保留的太少，甚至拿不出手。求神怜悯赦免，求主让我们常常为主神，为他人， 预备、保留，以至于我们的果实，新陈佳美的果子、果效，可以存到永恒、永远。请问这是你的祷告吗？下面一段经文在第八章，也是最后一段经文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为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妒如阴间之残忍。所发出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爱情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我再读一遍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爱情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雅各书八章六到十节。我认为这是雅各书的高峰。是整个八章的高峰，是良人与心腹爱情的高峰。高峰不在第七章，他要将他的爱情给他，乃在第八章。为什么在这里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爱的盟约，这是心腹的祷告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。这是一个盟约、盟爱的祈求，这也是神人立约的来由、根基。爱是一个约，爱是一个印记，爱也是戳记，最终彰显在克格达的十字架上。这是神对我们人类。对他的子民永远的印记跟戳记。第二，我觉得这段高峰是因为有耶和华的烈焰，神的名出现。前面第一章是王的名，这里是耶和华的名出现的，而且以烈焰的形式出现。我觉得神的爱在这里升华为烈焰，烈焰，所以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财宝也不能取代，这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我觉得这里的升华乃是，当我们进入爱的烈焰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但不会被烧毁，我们将成为永远的印记。烈焰就是神永远的印记。同时，耶和华的烈焰也是审判，对那些不属于神的、不属于真爱的，包括世上所有其他的财宝等等，都被将神的烈焰所焚烧，化为灰烬。所以，烈焰一方面是我们的印记，烈焰一方面是审判。这是雅各书中第八章爱的高峰。至于祷告，我想请大家一同来结束最后的祷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深深的感受，我希望大家以自己的话语来做雅各书第八章结束的祷告，愿神赐福。到此，我们雅各书爱的祷告也结束了。 在最近这篇信息的预备当中，我读了很多遍，读英文、读原文、读中文，对我再次有所激励。我觉得我如今生命的处境，就像第三章当中，半夜起来，心中不安、空虚，要寻求我所爱的人，但是又寻不见的那种状态。通过这样的一个寻求，让我再次回到主耶稣、大牧人、我的良人的爱的园中，再次敞开我自己的院子，我的心灵，来迎接他，来等候他，来预备我自己，让我的生命奋发出馨香的香气来。感谢神。也愿神祝福大家，通过雅各书爱之祷告，首先恢复我们与神与主的关系，其次愿我们的家庭、夫妻关系、子女关系、亲人的关系，还有我们教会，在种种的挑战当中有崭新的突破、医治、更新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借着雅各书向我们彰显了你神圣之爱、立约之爱、不变之爱。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院中，来耕耘、来牧养、来浇灌，使我们枯干的、没有香气的园子能够有香气，能够有新旧的果实出现，能够有复兴，能够有真正的生命。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继续的献上，当做活祭，让主不断的来耕耘，让圣灵保惠师不断的来充满，让其中的香气不断的发出来，容神一人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夫妻关系，教会侍奉。教会团契当中都有更新，都有突破。愿2026年是我们个人集体与神与人生命更新成长的一年。感谢赞美主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